一生心，一生封号是你什么？就是你的自心的一生，在这一生中显现了。这个道理从言语来说很难了。为什么说这一句佛号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只有佛跟佛才能够究竟，其意它的含义能究竟。所以我们那就是说不能究竟是理所当然啊。但是要养性啊，护佛种性常使不绝，护就是护持维持。这佛种性是什么啊？那么解释为就是六度啊，啊，这个就是一些这个啊。你像我们这个引证慧书的话，他把这个佛种性他做了四个解释，我这取了三个。第一个，护持佛种性，什么是佛种性？就是众生所具的佛性，人人都有佛性，也就是众生心中本来有的如来性，也就是跟大家念得念这个啊，这个正在念的啊，这个如来藏，这个是本来不变的，能生多少？能生超过恒沙的那样的功德，这一点啊，我们也是要相信的。相信我们心中所具的这个佛性是从来没有变过。你现在虽然是众生啊，虽然还有比我们更不行的众生，他也没有变过，没有减少过。不但没有减少，他能出生超过恒河沙那么样多的功德啊。但是现在为名无名所蔽，阴天的时候，这个太阳能生无量功德，被太阳一照，咱们这个大地什么东西都长出来了啊，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个不得了啊，是吧？啊，树木啊，花啊，什么一切也都不行了，是吧？能生恒沙功德，但是无名所蔽，云遮住了，虽有同无，有但是不起作用了，嗯。那么菩萨呢，就教化呀，就开发他们的本来具有的如来藏啊。所以大家这个《大圣起心论》呢，讲这个如来藏啊，就是开发这个如来藏，这样叫做什么呢？叫做少功佛种，就是这儿说的护佛种用啊，就开始这一点。这个就是以这个本有的佛性、本有的如来如该藏是佛种性。第二个是以菩提心作为佛种性啊。这个这他是他会书根据华首经说，说譬如无牛就无蹄糊，没有牛就没有牛奶，没有牛奶怎么能做出蹄糊呢？若没有菩萨发心就没有佛种啊，菩萨都不发心，那还能出有还有佛吗？所以有牛就有蹄糊，那么有菩萨发心，佛种不断。那么这个是以发菩提心作为佛种性。第三是以称名为佛种啊。根据宝云经，这好像种树六个种嘛，这个种没有腐败，种下去就能够生芽，就能长出大树。善男子啊，闻佛名者得其种子，你闻着佛的名号你都得了种子了啊。具足因缘便得受记啊，这个种子种下去有土壤，有水分，有阳光，种种的好的因缘，它就能成大树啊，是吧？那么现在咱们这个闻佛名者呢，这个也像这种具足这些好的因缘，你就可以得到受记啊。好的因缘是什么？你就是护持你这个闻了之后，你能够这个持名啊，能够发愿啊，心愿持名啊，那将来一定要受记成佛呀。啊，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会书的这三个解释。那么现在把会书里头我们把它提出来的话呢，那么它就是把这个菩提心跟称佛名号念佛叫做佛种性。那么这个本经咱们以什么为宗啊？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啊，就跟咱们这个宗是完全相合的啊。什么叫佛种性？发菩提心是什么？是佛种性啊，念佛名号是。我们这个宗旨就是啊，这部经的宗旨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说这个就是护佛种性常持不绝呀 啊常持不绝嘛，得有三个解释啊，加强素三论经的解释啊，欲使如来法种不断故也，所以常持不绝。这个法种不叫它断，它这个就把文字这么解释了。这个净影素就说护使离障，我说护持让它不离开这些障啊，罪障起善无间，我要升起这个善念叫它没有间断，这个常不绝，就是在护持自心啊。真解的意思说呢，大论的大智多论的啊，说是这个于无佛处赞叹三宝音呐、在没有佛的地方也赞叹三宝，这不大家就闻到三宝的声音了吗？三宝音呢，就是啊，这个受持宣说佛法藏。我们先要受持啊，所以现在以受持两个字还是很深刻的，能够接受、信受、持，要去实践啊，然后才宣说。你不能受持，你宣说什么？就是、无可宣说，无可奉告。那么众生就由于这无在本来无佛处，你这样来宣扬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是这个能够种植善根，能够开发智慧，能够成德，能够修持，有修持能够这个德行能够成德啊，这啊能够啊能够这个成长，气理重要了，能够契合这个本体啊，契合这个实际，契合这个本心。所以这个三宝这样才三宝种子传传相继，所以这个以受持宣扬啊，作为这个常识不绝，到这样才能常识不绝。那么这个都可以都一直都一致啊，都有强有劣，可以合参。底下就是心大悲起一直到沉寂附和有十句话，都是表示这些大事的大慈大悲啊。心大悲名有勤名，就是哀念呢、菩萨这个悲悯众生啊，他是这个是平等的悲呀 啊这个慧苏说拔苦叫做悲啊，这个是智悲啊，是真实平等的悲，对于这一切都是平等对待的。我们佛教讲究冤亲平等，不是说有分别的，这个人跟我好我就是可以多什么一点，那人跟我不好来就有选择的，区别对待的，是平等对待的啊，冤亲平等，而且把冤字搁在前头，说这是大悲啊。所以涅槃经说三世诸世尊大悲为根本啊，密教说大悲也是说大悲为根本，两句话是一样的。所以这些大事都发了这样的心，大悲之心，同体大悲，心大悲就名有情，怜悯有情。这要怎么做呢？就演慈辩受法眼啊，慈辩呢就是从慈心来为大家说法，慈呢就是以乐，使大家能得到安乐啊。这个依慈起说名演慈辩啊，这静坐从慈心出发救度众生，让他得乐而为之说，这个叫做言辞辩。受法眼呢，法眼是五眼之一，这大家知道，我不念了，说是法眼。这个法眼就是菩萨为了度众生 啊，能够照见一切法门的智慧，成为法眼。所以这个五眼，不是有的就现在就是这个啊，不一定都不想到是个具体的眼睛啊，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法眼它是一种智慧啊，能够决策一切法门啊啊，知道什么法是能够度众生如何如何啊，这个才是法眼。这也会说如佛道正见名为法眼呢、啊。你对于佛道你有一个正见，这个就是你有了法眼啊，不像像什么这个大家的天眼啊，看见这个看见那个啊，这个通达啊，这一类的这种事情啊，这是一种啊正见。智能照法，这是净影书，故名为法眼。你的智慧能够照了一切法，这个叫做法眼。所以看这个法眼就是能够了达众生种种的根基，这是他们的根器，我们善于知道一切去救度他们的方法，应他们的机给他们啊，这样来救度，这样的智慧称为法眼啊。所以我们教导众生对于佛法生了正的知解，就同啊，然后既然他有了这个智慧了，那么他就得到法眼嘛，不就成为受法眼了啊。这个尤其是在这个净土法门，这个众生他能够知道抉择，能够知道众土，这个最好，这个众生这个智慧是很不容易啊，真正得到法眼你才能知道。那么怎么叫受法眼？是佛把这法眼给你，告诉你这个你最殊胜，你就应当信，应当去念，你就跟着这个去做了，就等于你自己有了法眼一样。这个法眼是佛所授予你的，我说还是受法眼的意思，那不你自个儿一点点生了智慧而得了这个正见，那就是得到法眼了。这个受法眼这有他力啊，给你的啊。所以我们说净土法门使众人能够依着这个啊，能够信解这个信愿持名啊，选择这样的修持方法，就跟有了法眼是一样。那么这个法眼就是佛所授的，所以行思辨受法眼呢、啊，在我们净土法门呢、啊，这个里头又是一个很深的含义。度恶趣开善门，度恶趣就度灾、度止住畜生、鬼、地狱，这是三个道啊。这恶趣苦不可言呐、啊，这个三途一报五千劫啊。那个给佛修金舍的时候，阿罗汉看见蚂蚁，阿罗汉就掉泪了。啊，在前的时候，某某佛出世的时候，啊，这些个就是蚂蚁。那现在又经过到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中间经过多少时候？是不是？你看释迦牟尼佛到弥勒的中间，他那个数我给大家念过，多少多少亿年呢、啊？这个两个佛之间这么长的年岁月，蚂蚁始终是蚂蚁啊。你看这也很自然，他的社会、他的接触、他的因缘，一切都在蚂蚁里头。这一辈子我是这边的病把那边咬死了，他下一辈子他就是冤冤相报，他这个有缘有缘就是这一届，他的所见所闻也都是这个蚂蚁的这个社会生活，他出不出去。所以三途一报五千劫啊，那是极苦啊，大家知道吗？这极苦啊，这三个道。我们只要看见那个蚂蚁吃那槐树虫子，那槐树虫在那蹦下来，这个咬一口那下蹦上去了，这个这个众生啊，这种恶趣之苦啊，鬼趣的苦，鬼这是老苦，鬼之恶啊，还有地狱，那就不可说了啊。所以这个度恶趣就给度塞住，不使他堕落三恶趣啊。所以阿弥陀佛大愿呢，生在极乐世界，来生我刹，不复更堕恶趣啊。所以后头还要讲，当后头在愿望里还比这还清楚，都证明了待业往生啊。就你的业力本来要到三恶趣的，但是现在你由于念佛故，佛接引，接引你之后，你再不入三恶趣了。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你本来还是罪业未尽啊，待业往生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反对待业往生 这都是啊，它都是这个，不管怎么说吧，有意无意的是在破坏。开善门，就是给你把这个走到善道的这个门给打开啊。我们这开善门就不可以看成是称为善道之门了啊。我们这个就是菩提涅槃的门，贵妇说是大福德啊，这开善门，这就是菩提涅槃的门呐 啊。咱们这个经里说啊，说是必得超劫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这是开善门呐、啊。但到了这门，听到这个佛国，而且非常容易进去。进去之后，你有多少的业力都不复再入三恶道，而且必定一生成佛呀。因为头一个因素是不退，第二个因素是寿命无量，只有进步没有退步，而且寿命是没有头的，焉得不一生成佛。开始于诸众生视若自己，对一切众生都看成是自己，这叫同体之悲，对一切众生看的就是我自己一样啊、嗯、啊。这个《涅槃经》有记载啊，一切众生受一苦，须是如来一人苦。一切众生受了种种的苦，实际就是如来他自己一个人在那受苦啊。中国古代的圣人说，几饥几溺，国内有一个人的挨饿，是我叫他挨饿；国内有一个人，那时候也是洪水为灾呀、啊，还有一个人在洪水里头，是我推着他到水里去的啊。所以就是如来更广大了。这个中国的圣人只看到人类，有一个人在水中，有一个人在挨饿，都是我的罪过。这个如来更是一切众生受苦都是我的苦啊！所以就要沉寂是救度，不过就是要把这背起来，把他们渡彼岸呢 啊。底下。这个沉寂附和的这个意思是知道了是吧，这个就视着自己，这个底下这个可以根据啊这个解释这个沉寂附和重担呢 啊这个引这个大法具陀罗尼经说啊，说这菩萨的担负众生啊，这个意思啊，这个菩萨担者，菩萨的担负是什么，就是誓愿要护护要救度的一切众生出离世间呢、啊、让一切众生都能够出离这个世间。譬如有长者家里头很丰富啊，有很多珍宝，只有一个儿子，因为爱这个儿子呢，这一切珍宝都给他啊，而且他也没有说啊我这累了我就不去管我的家财了。菩萨也是这样，一切好的东西尽都给众生，所以佛是众生等同义子，等同义子生就是等他独生子啊，佛是一切众生就跟他一个独生子一样啊，什么东西都要给他啊，以至于让他们到尽到无余涅槃了，这个叫做负荷重担，就解释了一诸众生是说自己要沉寂负荷的意思，这菩萨都是这样的啊。这个在底下啊，续读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这一句就把前头我们所说的说这一些大事都是果上证了的人而示现菩萨啊，这一句话这就得到了根据。不然大家总说是不是这个推崇太过呀？推崇太过照样是不合适。所以对于佛法，我们是。把它说浅了说少了，这叫做减损吧，说得过了头叫做增益吧。所以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这都是不许啊，都是这个照你做宣传，更不应当诽谤啊。所以这一句话就看出来了，就是我们前头那些说法不是过头了。这一切来的人几乎都得到诸佛的无量功德，都得到诸佛的智慧圣明，都是不可思议。所以来或者这一些大菩萨是无量无边呐、啊，这么多人呐、啊，他们都得到一切佛的功德，无量的功德呀、啊。这样的智慧呀、啊，这样的圣明啊， 不可思议，是这样的人呐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这个都圆满了，无量的功德，福啊，福职啊，福也足，慧也足啊，所以他是具足啊啊，就得到啊。所以这就起于果位啊，所以果位就是佛是最后的果位啊啊啊，是从果相应，从这个果位而示现为因位的这一切的大菩萨啊。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就是说大士们都得了如来的智慧庄严啊。这样的解释呢，是净影苏、真觉、何赞他们都是相同的啊。这个我们就啊，这个可以啊，就是说是啊，智慧圣明啊啊，这个他们都跟佛的这个智慧庄严啊，圣就是正啊。这个少公解释，智慧是体，智慧圣明吗？智慧是本体，圣明是用，凡事都是体相用，有体它就有相，有相有用。那么这个智慧是本体，这个圣明是智慧所产生的妙用。这智慧圣明这四个字里头有体有用，怎么的解释正呢？无事不照谓之圣，对一切事没有不能照了通达的，叫做圣。菩萨的全时灵照，菩萨的照有全照有实照啊，真实的照，全巧的照啊，这个都是灵明的啊，都不是这个用一种世间的这些大比方的称为灵照，不可以用言思，用言语和思想啊，思想可以去琢磨叫做理，用言说话叫做意，不可以用言思来理来意来它的形容啊。这个圣明这个到底是什么啊，你怎么去用这言语用思想去琢磨都不能达到它到底是什么样子，故曰不可思议啊。所以对于这个啊智慧圣明不可思议，他在这个少公的解释你解释得很清楚啊。就是菩萨这个全智实智他所生的照用，这众生的以他众生我们所有的凡情，你绝对是不能够理解，也绝对不能够去想得到啊，所以叫做不可思议不可议啊。再有不可思议呢有两种，一种是这个道这个理本体之空，都是第一义空，本体是啊，不是偏空，是第一义空，理空非惑情所测，不是众生还带着迷惑的这种情执，我们都是这众生都在情执之中啊，都是有情嘛，所能够猜测的，不要说理解了，你猜测都猜测不到啊！说这个不可思议，这个理空猜测不到。第二者是神奇，这一种太不可思议了。你这个很浅的石，你不可去思量啊！这个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六祖神兽就不可测，不要说普通凡夫了。是吧，神秀只能迷信他得了一波都比我强，到底强在什么地方神秀我不知道。所以初地菩萨不知二地菩萨举足下足之处，他往往不是一个程度上的差别啊。一般考试你考80他考70、60是这个差别，不是这个差别，也不是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这个差别。我有的是天台的孩子大学后他都听到都看了，这个他就是不行啊。你初地菩萨这个二地菩萨跟哪儿举足下足你都不知道在哪儿啊，这就把话说尽了。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啊，是这样的，这些个大菩萨无量无边呐、啊，一时都来了啊。就是以上就总结德尊普贤这一些大菩萨这些正士啊， 为了来听法，来赞扬这个净土宗啊，要广弘这个普贤的十大愿望，为了普度十方的三世过去未来现在的一切有情，让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能够往生净土，往生净土就可以就近涅槃，所以同德同心一时来会啊，那就有这个同德，所以就有同心，因为有这个同心，所以就不约而同的都来了啊。此外还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士七千人，七净士七千人，七净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一共大会。七净士就是优婆塞男居士，所以七千，所以这个净土法门是适合于在家人的啊。所以一万二的比丘有七千个男居士，比丘尼是五百，女居士也是五百，跟比丘尼人数一样，所以加在一块整整两万人。比丘是一万二千，所以两万人的大法会。所以后来看见极乐世界啊，我们不要忘了，是当时在咱们地球上这种人两万，你看这天啊，还有欲界天、色界天众不在这两万人里头，那诸佛菩萨无量无边，那个大诸大士德尊普贤这些大士正是无量无边，也不在这里头啊。这个是两万人，是真正咱们地球上的生的人两万啊。这个经文，这个比丘尼这些经文至于天，只是宿义才有啊。啊，汉义这一段话啊，这段话见于汉义。宿义还有点什么呢？在经络里提出来，这个一切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所以天龙八部一切大圣也参加这个会，不然呢他怎么在后头皆大欢喜呢？所以总的搁这一块儿，那就是位移很少，位移只谈了比丘和菩萨。那么这个根据汉译就补充了比丘尼、清净士、清净女，又破这个比丘尼都补进来，就是正常他们四众还有天劫，再加上宋义，就还有天龙八部啊，这个构成一个什么呢？构成一个众成就。这六成就里头是不是啊？众成就嘛，这就是众啊。也有，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就是所以要汇集的这个意思，不然它就欠缺一些嘛。说欠缺是很不应当的，是不是？那么这就把它补齐了啊。这地方很多啊。那么这个就是通序，就到这儿就完了。通序就是第六成就，各经都有通序啊，这个主成就啊，这个性成就啊，实成就、处成就，这个等等，一直到众成就，这是各经都有的，都称为通序。不过这个经里头呢，就把这一些参加的这个圣众的他们的功德描述的很多啊。总之，还是不懂得这些序都是为了正信的。那是这六种成就都是为了正信嘛？当你知道有时间、有地点、有什么什么都知道的这种人啊，这个你增加信心呢啊，这些功德啊，这是通序啊，这是正信。你看是别序，别序呢是本经独有的序，这个经的序跟那个经的序就不一样。六成就各经都有它的六成就啊，这个《金刚经》嘛，结果佛就这入城七十回来，又洗衣钵，拂座而坐等等的，是吧？各个经的开头什么这个的，须菩提就问法，这样出了《金刚经》，是吧？各个都不一样嘛。这个是各经我称为别序，这个别序里头是如来放光啊，是吧？这阿难就请问呐 啊。这个世尊就回答，这就是别序的内容啊。说这一部广大圆满简易直接方便就近第一稀有南逢法宝，这一部大经就是这么出来的。因为这个下面别序佛放光，阿难请问，佛在开始答应说，就说出这部大经啊。那个我们把这个一段下面这一段把它讲完了啊。 啊，这世尊就放光了，就在这个法会上，啊，这个微光合一如融金聚呀，啊，又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我在这放大光明，阿难就奇怪呀，他说我一直跟着佛呀，这么久啊，像这样放光，我从来没见过。所以他来提问呢，所以这个就很补魏译的不足，魏译这一段他特别简略，所以这个汇集很重要。这一段文章是佛的放光鉴于最古的翻译汉译，汉朝翻译中啊，我把这个汉译稍微念一下。于时佛坐，佛在那坐着，四念正道，面有五色光，数千百遍光在变化，光胜大明啊，光胜的大的光明啊，啊，啊，这个阿难就起坐了啊，就换衣服礼足，啊啊，说今天的佛啊，这个面目光金啊，数百千色，种种妙色呀，啊，上下的名册，好乃如是，好到这种情况，我是佛以来，我是尊是当佛的侍者以来，是从佛以来，没有曾经看见过佛的身体这么光耀，这么微微出明，到这种程度。我也没有曾经见过至真等正觉看见佛光明威神有如今日啊，这是汉译的话。所以汇集呢，就把各种经典的，所以先是这个功德很大的，把各种功典的经典的几种译本的精华汇聚到一块儿啊。那么现在我们看汇译本的文章，说这是根据很肯定，不但汉译如此，吴译也是如此。所以五种译本有两种译本都是这么说的啊。这个就这魏译常内常练的魏译最简单，只有光烟微微微神光光就完了。这个唐译的多一些了，微光合意如融经聚，又如明镜迷照光辉啊。宋译有时候见出宝刹，这种种，所以五译合参，我们成了这一段，就比任何一译都强啊，都殊胜。这个光中现煞，过去听过这个魏译都念魏译，魏译太简单了，大家就认为说这说这个法佛没有放光，所以古代的译师还在那解释这没有放光的原因，这个就是可惜，他们都是看不参考其他的译本了啊。所以这个而且不但是放光，而且宋译中光中现出佛煞，这也是汉译无译所没有的，宋译是最后的，这把都合在一块儿，这就很非常圆满了啊。这个是尔时世尊，世尊等释迦牟尼佛了啊。这个威神威光啊，威者呢就可有威可畏的畏之威啊，这个地方指的是威神啊。这个威神在这个圣曼宝库里的解释，外使物位，物质越位，内难测度，称之为神呐、啊。就威神的佛，这个很多像啊。所以我们的汉地造的像，往往就是都是这个胖胖的啊，很慈祥，跟这个所谓这个印度的这个像啊，不很一致啊。古代的印度像就是很有威神呐、啊，嗯。这个外使无畏，你能够使得大家生了畏敬之心，就叫做威。内难测度，你说内啊，这个形象中，这个表现于外的，啊，这个叫内呢，就是内心境界了，没有法测度，难于测度，称之为神啊，是威神的意思啊。威神中啊现出的光明，就成为微光了啊。光者呢啊，自营谓之光，自个儿都亮叫做光，能够照东西叫做明，这个东西自个儿很亮啊，它就叫做 又有光了，照这个桌上能很亮啊。能够照拿这个手电灯一照，外头很亮了，这就叫做光。实际上，这个就是放光能够照耀的这两个含义啊。光能有两个用，一个是破暗，就是放光干嘛？一个光是破暗，再有它是表法啊。这个放光就表法，因为这个光正是显示这个智慧啊。因为黑暗，千年的黑暗，你光明一照，这黑暗就消除了。就佛的智慧也是如此啊！啊，这个佛的这个智慧的啊，这样的啊，这个法流啊，这个法呀，要留到咱们心里头。啊，咱们也就把咱们这个暗劫以来的这个黑暗能够消除啊。所以他这个表法，所以这个光一方就是从这里头可以体会啊，光的这种让众生啊能够开发自己本有的光，本有的啊这个德相。当然，这个光也正是智慧之相啊，所以体相用啊，光明它清净光明啊。它明白，光很明白，它没有渣子，没有脏，没有染，啊，消除这一切，就表这些法。所以光有两个用，一个是破暗，一个表法，表这个智慧啊。微光何意啊？微是微神，光就是光明。不放着光就是佛在放光。何意？何者是很明。意是很盛，很明盛，很不明，不昏啊！你这个里头，这个有这个有点雾，有点什么，这个它又有点昏了啊！这个万里无云的朗然呢、啊，它就是啊，这就是赫啊，这个盛啊，啊，这里头、啊、就是微光合意，就是佛所放的光，雄猛有威，明耀，很明，很盛大，如融金聚。像融化了的金子这么一聚会在一块儿，佛这佛在上什么什么聚聚着就是很多很多在那儿，如是很多的金子融化在那里，这个金子本来就是很光明，它融了之后就更亮了。最后大家从电视看见这些炼钢厂那个钢那个铁，它本来不明的东西，您一收拾融化之后，那都是亮极了。所以我从他说看见他那个钢厂啊，手钢厂啊，去参观，我多老远看见都亮了啊。所以这个佛的光明，融进去金子，多少金子融化了，那放光。又如明镜影唱表里，它又像一个很光明的镜子啊。这个镜子呢，影唱表里，这个景星，这是个朝鲜人啊，同样称为高丽人啊，这个唐朝人。他有关于无量寿经有个著作啊，现在这个经没有单行本，大藏里头有啊，自己信。他的解释啊，这个影唱表里啊，他说净光外照，名为影表，净的光照到外面去了，这就叫做影表啊。这不是以这个光影现于这个体外，现于境外。叫做啊影表，这个譬喻什么呢？就譬喻这个镜子，譬喻是佛的身体放了光，这个光往外放，外照之光，这个光不但是照到外头去了，它还有影子照到镜子里头了，这镜子里头也亮了。这个就同于佛放光，放的光 又把佛的容颜照亮啊，珠子能放光，珠子放了光，珠子就首先照到的是珠子这个本体啊，就是说这个叫做迎礼。实际这个佛身呢，不是咱们血肉之躯啊，它这个是就像镜子一样。不但外面是亮的，里面也都是光明啊，光明之体啊。就我们修密法要观本尊相，就是怎么观呢、啊？这个本尊相非有非空啊，这个纯粹是光明之体，外面是放光，里头也是亮的。净有诸佛，净光外照名为影表，外照之光明显境内名为影影，这都一致啊，当然不错了。佛身也是如此啊，光明外照的对这个显耀佛身，这影这一样啊。这个是解释到了这个微光合一，如影影影上表里，叫现大光明是吧？现大光明啊。数千百遍了，这个大光明就是大光明啊，这个大字就是个非常殊胜的字啊，都是个大小之大，就是赞叹到很，所以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大字啊，所以咱们中国说大哉大哉啊，这个大字不就说一个是个儿很大呀、啊，这是很伟大，就伟大之大呀 啊，起码是啊，咱用言语来说是这样，就是大光明啊，那是数千百遍啊。这个瞬息万变啊，这个、而且这个后头也说了，咱们这个叫光色参回转变最盛。自然之相，这个光，它的光色三回的互相映照啊，而且是变化不居，他说是个活的，不是一个呆板的，不是个死的啊，而且它自然就显出是最殊胜的这个光和色。就例如像《法华经》啊，这是续品中眉间白毫大光普照，说佛的三十二相中有个白毫相，就在这个眉心之中，这个白毫，白毫啊，观阿弥陀佛的白毫是八楞中空，光是八楞，这块是八楞八角形，中间是空的，就不是个直体，把它一个俯射达的东西，很玲珑的旋转五丈。随意地白毫光是如此，这个眉间的白毫，打最近有一个人往生啊，他就说哎呀佛来见了，说佛这个白毫光之殊胜啊，这个白毫啊放光大光普照啊，所以我们这儿说的放大光明就相当于法华句说大光普照，就大光之意啊，数千百遍。我们在这个受若无极品中啊，这个无量寿经里说，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盛，自然的不要作意，不要去安排的，光和色互参互相回转啊，转变越变越殊胜，转变最盛。这时候尊者阿难即自思维啊，他就想了啊，他当机啊啊，阿难呢、啊？若问他的本呐、啊，现在的世界是佛的弟弟，是侍者，执政了出地，不是出地，执政了出国啊，小圣道的这个最初的国位出国，那他的本籍也是正了法身的大事啊啊，在《法华经》啊，佛告诉大菩萨说。
佛与阿难等与空王佛所同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和阿难他们都同时在空王佛那时候都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同的是阿难常乐多闻，阿难就喜欢多闻啊，喜欢多听多看，喜欢闻法。我常勤精进，我是勤于精进啊，修持啊，就我们叫行解相知啊。咱们现在这上课这都是增加我们的解啊，但是不要成为就是执乐多闻呢、啊，将来就是阿难呢、啊、就骂他是吧，还要常精进，行跟解要相知。行而不解是增长无明，解而不行增长邪见啊，说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啊，只是理解而一点实践都没有，你所增长的是邪见，你所你为什么解了不行啊，就是因为你所解的都是邪见，你要真要是解了必定会去行啊。解而不行是增长邪见，行而不言是说老修行，一辈子修行他并不理解，增长的是什么，他不是破无明，他长的是无明。所有人说要闭关，说从第一班里面的班有个学生，他就想闭关，我问他，我说你凭什么闭关呢，就是这样，你没有理解，没有一点基础，那闭不了关呢、啊、你增长的是无明啊。这些事情大家都是要什么啊，不然你是欲升反降，你的愿望是要上升，而实际的效果是反而下来了啊。所以就说这个就是说我们自己，所以常常要是啊要行解相知啊，要依止圣言量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我阿难现在护持我的法啊，也护持诸佛的法教化菩萨，分别就是这，阿难还没成佛。实际上阿难这个所显现的这个任务这一生实际上是很重要，一个就是他是集结经藏的人，不是我闻这个话都是阿难说的，他重说经啊，说阿难这个不可轻视啊，他重说经，不是我闻这个，我就是阿难呢、啊。说这一切都是当年我从释迦牟尼佛那听到的，这个我就是阿难，他自称。他这个是集结经藏啊，他就这么集结的，传佛经，他二祖，我禅宗，我查他从查赫尔悟经，他不但传佛经，在密教里头，这莲花生大师印化因缘经，莲花生大师出生以后，是从阿难那儿领受了释迦牟尼佛玉树传布之法，早就告诉他，你将来传给莲花生大师。所以你看他在教下是集结经藏的，禅宗是二祖，密宗他是把释迦牟尼佛玉树借，因为莲花生大师在佛涅槃后八年才降生，他没有见到莲花生释迦牟尼佛，只见到阿难，可是阿难把释迦牟尼佛早就教下来的法传给莲花生大师，所以阿难就很重要啊。在胎藏界的这个曼陀罗超啊，阿难的密宗的法号称为极法金刚，这个密宗的金刚什么大威德金刚喜金刚，这就是金刚，就是现威猛相的佛，不能把这个相当于这个四大天王称为四大金刚，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四大天王就是四大天王，不能称为四大金刚。这个《金刚经》前头有请金刚，很多人都主张这个经叫印经，前头不印这部分啊，给大家很多误解啊。你看居士林印的就没有叫那请金刚啊，这个真正金刚这就是这都是见威猛相的佛啊。所以这个让阿难呢 既然这就是真理他的本了
啊。
所以这个阿难是护持佛法是他的本愿，他誓愿成是为佛的侍者啊，而且他传下了禅宗，传下密宗，信佛会命，继往开来啊，是这个人物。所以他在北京本京的当机呀 啊。我们把阿难问的话，把他再讲几句，就啊。这个不就是阿难极致思维吗？他思维什么？思维这个金刚世尊色身诸根业余清净啊，他这个色跟身，这个色身这些根呢？色身这些根就眼耳鼻舌身，是不是？啊，这个五根呢、啊？越狱的是喜乐，这种高兴快乐的这个东西形象，那是非常清净啊啊，清净啊。这个根据宝积经就是说，如来身呢、啊、是自性的清澈，是清本来它就是清和彻彻底的心。为什么呀？因为如来久已远离一切烦恼诸垢未果啊。久远以来已经远离了一切的烦恼，种种的污垢跟脏啊，罪啊，脏罪啊，所以他清净啊。若是如来之身出过世间呢、啊，一切世界没有在这种种妙的德相，这阿弥陀佛都出过啊，所以不啊，因为佛不为世法之所染污故啊。这个天人之身就妙啊，对，这个色界就比欲界就更妙啊，无色界又妙啊，也就清净啊，就得离开色相了啊。但是这个如来都超过呀、啊，因为他这个还都是有染污的，所以他这个不能彻底啊。有所执着的，所以他这个虽然入了这个非想非非想，入了这个大的禅定，他是像那个动了水的鱼一样，水在鱼里头动了，一点也不能动。这个定像于这是相似于这个在动水中的鱼，它是不能动啊，是定，什么也不起。一天水开动，它鱼还是鱼。所以入这种，所以入这种天受八万劫。他以五百小节入定，最后五百小节又突定，他又活动，这都是这种都是是吧？是有垢染，就不是彻底清净的定。这如来都远离这一切了，不为世法啊！如来身者，如镜镜中微妙之相，就像镜子里的那个像，这个那个像有十几东西了。大家回去照照镜子，看到了镜子上也有一个跟自个儿一样的那个我，那么他有什么实际的东西啊？没有这一切肠子肚子血汗什么什么的眼泪什么的都没有。如镜水中明满之月，像一池镜水所现的光明而圆满的月一样，佛身是如此啊。这就帮助我们理解一下阿难当时所见的色声诸根越狱清净啊。那么底下又设疑问呢，佛为什么这么喜欢呢？这么越狱乃尔，这么越狱啊？净影书说其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念着阿弥陀佛所成的这个德可庆啊，这个德都圆满了，发了这么大愿啊，可庆啊，可以喜欢释迦牟尼佛喜欢。第二，念众生，这个众生得意的时候到了，所以说这个叫做大忏本怀呀、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都是极大的欢喜啊！啊，因为什么？因为众生可以得到真实之力的这个时机来到了啊！能闻到这样的话呀 啊！光颜微微，佛的容颜所见的光如此微微啊，微微是高大尊胜之貌啊啊，而且宝刹庄严呐 啊光里头啊， 光宗献出宝刹，就献出与净土的，这是宋义宗的话
啊。
这个一就是一这个宝刹嘛，法华文句就说这个刹就是咱们这个反正咱们的话就叫做田呐，就是国土啊，就是国的一个国所，他所这个有的国土，这都是一个国的国刹啊。但是种种的宝刹的庄严呢啊，都在这个国土都在国的光中显出来了。他底下又说是从昔以来所谓成就，这个是我过去到现在以来所谓成就，都是我没有看见过的。喜得瞻仰，今天我高兴能够瞻仰佛这样的瑞相，生稀有之心。阿难这个时候从内心生出来一个稀有之心呐、啊，啊，这很少有的心呐、啊。看佛现这个位，从来没有见过。阿难这个心境，所以我们要消归自己呀、啊，要读经要如身临其境啊。这个时候就好像我们如果是阿难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欢喜，现在佛这样的瑞相啊。于是呢，他就从座而起，他就起来了，就把袈裟配好，他袒露右肩，这是仪式了啊，那就是天袒右肩了，是吧？长跪是两条腿着地叫长跪，合掌两个手叫合掌啊，这就是这个时候他就起来了啊，他就是脱好袈裟啊，二百佛言向佛来禀拜。底下的话呢，我们今天就不说，留到下一次了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啊，到这儿，好，谢谢。